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是马来西亚，预计蓬佩奥国务卿此行将重点放在推动自由贸易，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抵达吉隆坡，并定于星期五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然后前往新加坡参加东盟区域论坛。自从川普总统6月份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来，美国官员一直乐观地认为平壤将放弃核武器，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朝鲜已经开始这一进程。美国国务院一位与蓬佩奥一起出访的高级官员告诉记者，我们确实担心朝鲜不履行其义务。华盛顿邮报本星期二的报道令人对朝鲜仍在进行的核活动和导弹活动更为担忧。报道说，美国情报官员说，他们认为平壤在继续制造新的导弹。来自新泽西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就中国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就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时显然被警方强行带走一事发表声明。史密斯议员说，中国警察也许强制制止了美国之音对孙文广教授的采访，这显然是一次让人们噤声而不敢发表公开交流想法和观点的企图。目前并没有孙文广教授的任何信息，目前没有孙文广教授人在何处的信息，但是如果他因为行使了本应当属于他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被拘押，我们敦促立即放人。中美人民必须继续努力，直到有一天像孙教授这样的人可以通过自由媒体公开分享自己的观点，而不必担心打击报复。孙文广教授星期三夜晚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电视节目电话采访并发表个人观点时，显然遭中国警察强行入门带走。美国之音中文部普通话组随后试图通过手机和微信联系孙文广教授，孙文广教授没有回音。他居住在山东省省会济南，北京和山东有关部门也拒绝评论。美国之音从济南发出报道说，孙文广家中已经没有人。据消息人士提供的消息，孙文广教授目前被软禁在济南燕子山庄。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四针对谷歌计划在中国重新推出搜索引擎的报道说，美国仍然对中国长期以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做法深感关切。这位官员说，我们强烈反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屏蔽或审查网上内容，并以此作为市场准入条件。姆南加古瓦在津巴布韦的大选中获胜，选举期间时有暴力发生，还有人指称有舞弊行为。据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统计，姆南加古瓦赢得了 50.8% 的选票，稍微领先于反对派领袖查米萨。姆南加古瓦在推特上发文说，当选津巴布韦第二共和国总统，我深感谦卑。我们虽然在选举期间看法相左，但是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让我们携起手来，和平、团结、仁爱，为所有人共同打造一个新的津巴布韦。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各位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要学什么。
好，
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一场电影。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es, you match. And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学学怎么理性投资。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教你怎么说名包实贬。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还要一起来看看小家电。
名包实贬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了。
等会儿听了节目你就明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adget。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Gadget意思是小玩意儿、小工具，经常用来指小电器产品，比如
My friend Michael is a gadget freak who always wants to get his hands on the latest inventions.
我朋友 Michael 是个小电器产品发烧友，有什么新玩意儿他都得拿来玩玩。
The company caters to high-end users who crave the newest gadgets.
这家公司专门服务那些热衷最新小电器产品的高端用户。苹果手机问世五年。
For users,iPhone has changed from a gadget to a way of life.
对用户来说，苹果手机已经从一个小小的通讯工具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adget, gadget, gadget.
说起 gadget, 我昨天终于去换了 iPhone 3, 你看
An iPhone 3, oh my god, what century are we in?Well, actually, it's still an iPhone, I guess, so... Oh, wow, cool phone, dude.
Why do I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e damning me with faint praise?
Well, come on, everyone is using an iPhone 4S now, and the 5 is actually coming out this year, so... Oh, 既然你已经提到了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咱们就来学学这个段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很尊重我奶奶，不过坦白说，她有时候真让我没办法。上星期她来我家之前，我特地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去买了几个沙发坐垫，把客厅装饰得更加温馨。可她对我煞费苦心的装饰只说了一句，还凑合吧，真气死我了。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is spelled D-A-M-N. Damn. Faint. F-A-I-N-T. Faint. And praise. P-R-A-I-S-E.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作为动词是批评的意思。而 faint praise 在这里是指无力的赞扬。Damn with faint praise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我奶奶就是这样，对于我全部的努力，她就说了一句凑合。
She damned me with faint praise, even though I've tried my best to impress her.
虽然我尽了全力，可她还是名包实贬的忽略了我的努力。下面的例子谈的是父子关系，我们来听听看。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这段话是说，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管我取得了什么成就，对他来说好像始终不够。他并不会直接这么说，但是他从来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赞扬，让我觉得我永远达不到他的期望。为什么他就不能夸奖我一次呢？
对啊，有这样的家长真的很让人难受。有些家长认为如果表扬孩子就是对他们的溺爱，其实不是这样，谁都需要表扬和肯定。 在工作中也一样，如果有个不爱表扬人的领导，底下人的士气肯定也不高。
Instead of damning the employees with faint praise, supervisors should encourage the staff when they do a good job.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而对于电影评论这个职业，或许这是一个有用的性格特征。那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这段话是说，这名电影导演的最新作品获得了很多正面评价，不过有一名影评人似乎并不怎么看好他的新片子。他倒也没有公开说这部电影不好，不过他说，他很高兴地发现这部电影比这个导演的其他电影要短。很显然他对这部电影是名褒实贬。
与其受到这种评论，倒还不如别人直接批评我。我记得我听到过一句话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o say, don't say anything at all.
如果你没有好话要说，那就闭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对。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谁愿意得到这种苍白的表扬呢？好了，言归正传，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 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意思是名褒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老王，你这一大早折腾啥呢？
俺在练空腹。
不就是功夫吗？干嘛非得说空腹？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昨天晚上听了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
你真说对了，我觉得呀，现在咱们好多国粹传到外国，人家都不翻译了。功夫，人家老美就叫它空腹。哎，你知道豆腐老美怎么说吗？
Bean curd。
哎呀妈呀，太土了！你要是到美国超市说我要买点 bean curd， 会笑掉人家大牙的。
那我该说什么呢？
豆腐。
哎，咱不是在说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吗？怎么扯到豆腐上去了？
说的是呢，俺这空腹啊也练得差不多了。那边有个卖豆腐花的摊子，咱老哥俩买碗吃吃去。
OK，let's go。
Listen, I'm just not a tech geek, so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at kind of phone I get.
我也就是发个短信，看个电影什么的。iPhone 3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Well, at least you've got your priorities straight. Hey, actually, got any good movie recommendations for me?
那你得告诉我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喜剧、悬疑片、功夫片、爱情片。
Oh, I love them all. Well, actually, except for 爱情片, ugh. But I think I enjoy the bloody ones the bes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Cannibal the Musical? That's my favorite movie of all time. There's this one scene where this one guy rips out this other guy.
别说了，我胆小。
Well,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you to a movie theater for a horror movie.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初级课程。
Winni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Emily and Peter talking about movies on their blind date.
哎，初次约会通过聊电影来了解对方，这办法不错哦。
I agree.Now let's find out if they both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ir free time.
So, Emil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for fun?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I also like going to movies.
Well, that's great. It's nice that w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听起来两人都爱看电影，已经有共同话题了。对了，Professor Bowman, doing something for fun 和 doing something in your free time 有区别吗？
They're very similar.When you want to know what people's hobbies are, you can ask them what they do for fun, or what they do in their free time.
原来如此。那我可以说, I like studying English in my free time.
Exactly, Winnie. Now let's listen and see when they go to the movies.
When do you usually go to the movies?
I usually go in my free time on the weekends. How about you?
The movie theater is always so crowded on the weekends.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during the week.
That's true. And sometime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as well.
It looks like Emily and Peter are going to the movies at different times. Did you hear the difference, Winnie?
好像 Peter 是周末去电影院，但 Emily 嫌周末人多，所以呢，他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去看电影。
That's right. And Peter say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too.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think they like?
男生和女生喜欢的电影类型一定不一样，最好能有什么类型的电影是他们俩都喜欢的，这样第二次约会就有戏了。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akshimash! I'm not Emma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Not really. I like watching horror movies like The Unborn.
You like horror movies? I don't like them because they're too scary. I like comedies because I love to laugh.
I like horror movies because I like to be scared.
哎呀，他俩的电影口味相差很远呢。Emily 是个女孩子，结果反倒爱看恐怖片。Peter 是男子汉，却不敢看这种电影。Professor Bowman, 我有个问题，他们好像管喜剧叫 comedies。而不是 comedy movies, 这是为什么啊?
Well, Winnie, for some kinds of movies, you don't have to use the word movies after them. For example, you can talk about comedies, dramas, and thrillers, and everyone will know you're talking about movies.
哦,我明白了。Comedies, 喜剧片, dramas, 剧情片和 thrillers, 惊险片后面都不用加 movies. Professor Bowman,你觉得他们电影口味不同，还会继续约会吗?
I think if they really like each other, they'll find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Well, it's too bad that we like different kinds of movies. Maybe we're just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Yeah, it's too bad. But actually, I think I know what to do.
What's that?
We can go to a horror movie and I'll hold your hand so you don't get scared.
You mean, like on a second date?
Of course! Or are you still too scared?
No way! That sounds great!
Ha! Emily 可真不简单，她不仅安排了第二次约会，而且还找到了和 Peter 拉手的理由呢。
That was indeed very smart of her, Winnie. It looks like this date was a success after all.
是啊，您说他们能成一对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in next time and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 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They haven't really started to watch the movie. 光听着我都害怕。为什么这些人要拍恐怖片呢？
A lot of people, for example me, just love it. Horror movies have a huge market, and they don't require tons of investment like other kinds of movies.
你说这种电影投资不大啊？
Yeah, a horror flick doesn't require a huge set, like a historical movie, or any of that 3D tech stuff for sci-fi. It just needs some actors...some ketchup to throw around as fake blood, a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run around and scream all you want.
好吧好吧你刚才提到了投资正好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问题。
Hey Bob, you're a financial expert, aren't you?I hear you know a lot about investing.
Well,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but I did go to school for a few years to study stuff like that.
Excellent. Do you mind if I pick your brain for a second?
For you, my friend, anything. What's on your mind?
My wife and I recently inherited some money. It's not a huge amount, but it's enough to make us consider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neither of us have any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原来 Steve 夫妻俩继承了一笔财产想拿去做投资。他知道 Bob 在投资方面比较在行所以想
Pick his brain.
跟他咨询一下。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咨询某人的意见跟某人讨主意。Bob 说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我不想自吹自擂。
To toot one's own horn.
意思是自吹自擂类似中文里说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Bob 听说 Steve 打算投资后说
I see. Well, that's a nice problem to have, isn't it?
Yes, I guess it is. My wife's great uncle passed away last month, and we unexpectedly got a call from a lawyer telling us he left us something close to $20,000 in his will.
Well,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So, I agree with you that your wife really should think about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Some offer stability, but the money grows very slowly. Other options are more risky, but have more earning potential.
原来 Steve 的妻子从祖伯父那里很意外地继承了将近$20,000。Bob 说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Windfall is spelled W-I-N-D-F-A-L-L, windfall.
意外收获，飞来横财。
Every blue moon.
意思是非常罕见。投资有很多选择，有些相对稳定，但是增长速度慢；有些收益潜力大，但风险也大。
The stock market is one choice, but it really seems quite risky to me.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The people who do make money, such as Warren Buffett, are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and they have enough money to ride out the low points.I'm not sure I'd recommend you put your money into the stock market.
Okay. How about property? Lots of people have told us we should buy an apartment. They say land or real estate will always appreciate in value.
Steve 觉得投资
Stock market.
股票市场风险大。Bob 表示赞同，说凡是在股市赚钱的人
They are all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都是把钱放在股市里走长线。这些人都有足够的财力能够
ride out the low points
挺得过股市的低落点
to ride out something
是经受得住安然度过的意思那投资房地产也是选项之一 Bob 意见如何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现在真是个投资房地产的好时机。前两天我还听说又来了个买房团呢。
I guess it is. The interest rates and housing prices are still really low. But wait, why are we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It's not as if we actually have that kind of money.
也是。那咱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Steve 是怎么决定的吧。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事儿。 Bob 觉得股市风险太大，那房地产怎么样呢？
Buying property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consider. But just becaus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up for a long time doesn't mean they will always go up. Lots of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what's called a real estate bubble that eventually pops.
That's true. How about gold then? My brother-in-law says we should just buy a couple of gold bricks and store them in a vault somewhere.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The price of gold then goes up because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Bob 觉得投资房地产固然可以考虑，但是房地产价格不会永远攀升。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real estate bubble
房地产泡沫，最后都以泡沫的破灭而告终。除了股市和房市以外呢，还可以买黄金。Bob 也认为黄金是很好的避险投资。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Safe haven.
是避难所，意思是投资黄金比较安全，不会赔钱。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
每次经济走下坡路，大家都把投资转向黄金。
But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gold. One, 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prices will stay high. And two, while it might be safe, it's not really earning you anything in the same way that a smart investment could.
That makes sense, you know?The more I think about this, the more complicated it becomes.
One of the safer bets might be government bonds. You give the government your money for, say, 20 years, and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ey return it with a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interest.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because it means you can't touch the money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nd it removes any temptation to go and buy a new car, for example.
除了黄金以外，另外一种安全投资是政府债券。
Safe bet.
安全的赌注，这里指万无一失的投资模式。Steve 觉得购买政府债券确实不错。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Appealing is spelled A-P-P-E-A-L-I-N-G. Appealing.
意思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在债券到期之前，这些钱是不能动的，所以也就不会胡乱花掉。
Yeah, the money just sits there safely until you're ready to retire.Many banks offer similar long-term investment deals that also pay pretty good interest rates.
Thanks a lot, Bob.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 and I'm going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my bank's investment department.
I'd say that's probably the smartest way to go. Good luck.
Bob 说，很多银行也提供类似的长期投资产品，而且利息不错。Steve 向 Bob 表示感谢，说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Look into something.
是仔细研究的意思。看来 Steve 还是准备稳妥起见，进行长期风险小的投资。
Well, now the show is almost over.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伤心的消息。我最合拍的搭档 Cat 也要为自己的职业投资。今天是他最后一次主持美语训练班了。
Yeah, guys, I've really had a great time, and I hope you've enjoyed the show. I'm definitely going to miss you. And remember,
好好学英语，天线上上走。虽然我们经常斗嘴，不过我肯定会想你的。希望你有空常回来做客 ，Cat。
没问题啊。I will definitely come back and bother you all the time. You can count on it.
好吧，那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下周我们会有临时的代班主持人 Jody 参加，千万别错过哦。
拜拜 ，and 祝大家一切顺利。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是马来西亚，预计蓬佩奥国务卿此行将重点放在推动自由贸易，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蓬佩奥星期四抵达吉隆坡，并定于星期五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然后前往新加坡参加东盟区域论坛。自从川普总统六月份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来，美国官员一直乐观地认为平壤将放弃核武器，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朝鲜已经开始这一进程。美国国务院一位与蓬佩奥一起出访的高级官员告诉记者，我们确实担心朝鲜不履行其义务。华盛顿邮报本星期二的报道令人对朝鲜仍在进行的核活动和导弹活动更为担忧。报道说，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他们认为平壤在继续制造新的导弹。朝鲜曾经在同一设施内制造出能够打到美国东海岸的洲际弹道导弹。来自新泽西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就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时显然被警方强行带走一事发表声明。史密斯议员说，中国警察也许强行制止了美国之音对孙文广教授的采访，这显然是一次让人们噤声而不敢公开交流想法和观点的企图。目前没有孙文广教授人在何处的信息，但是如果他因为行使了本应当属于他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被拘押，我们敦促立即放人。美中人民必须继续努力，直到有一天像孙文广教授这样的人可以通过自由媒体公开分享自己的观点，而不必担心受到打击报复。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四针对谷歌计划在中国重新推出搜索引擎的报道说，美国仍然对中国长期以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做法深感关切。这位官员说，我们强烈反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屏蔽或审查网上内容，并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谷歌在2010年关闭了中国版的搜索引擎，理由是中国政府试图限制网络言论自由。但是这家公司的一名雇员对网站拦截说，谷歌正在中国推出专门制定的安卓搜索应用软件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高级阶段，这个应用将服从中国在人权、民主、言论自由和宗教方面的审查政策。姆南加古瓦在津巴布韦的大选中获胜，选举期间时有暴力发生，还有人指称有舞弊行为。根据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姆南加古瓦赢得了 50.8% 的选票，稍微领先反对派领袖查米萨。姆南加古瓦在推特上发文说，当选津巴布韦第二共和国总统，我深感谦卑，我们虽然在选举期间看法相左，但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新的开端，让我们携起手来，和平、团结、仁爱，为所有的人共同打造一个新的津巴布韦。科索沃总统塔奇星期四重申了与邻国塞尔维亚调整边界的想法，广泛认为这个想法有换置领土是稳定这两个国家是稳定这两个都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努力。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边界问题长期以来阻碍这两个国家加入欧盟。希望公众注意，芝加哥强制暴力问题的抗议者一度封锁了芝加哥著名的沿密西根湖畔的湖边大道。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抗议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大约200名抗议者实现了他们阻断成千上万人驾车人交通的目标。抗议组织者说， 他们的要求是芝加哥警察总监约翰逊和市长伊曼纽尔辞职，因为他们在减少枪支暴力方面工作失败。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各位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三，美国国会众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入藏互惠法案，这条法案指出美国官员、记者及民众应该享有进出中国版图下的西藏的对等自由和权利。有分析称，中共一直受到西藏争取自由努力的困扰，因此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随着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年事渐高，西藏问题的解决也是越来越迫在眉睫。那么藏人为何60年来争取自由不放弃？中共统治以来，西藏的文化与生态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国际社会支持下，西藏未来将何去何从？尊者达赖喇嘛所提议的中间路线是否将得以实现？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一位呢是美国之音节目现场的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西藏问题研究员贡嘎扎西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好的，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节目现场的贡嘎扎西先生，那么刚才呢是我们在岛屿中也说到了，就是说西藏人民的藏族人民在过去60年以来呢一直在争取他们的这个自由，没有放弃啊。
是。
那么能不能请您这个谈一谈在西藏还有这个主要是藏区的这个藏族人民他们的这个在自由上所面临的问题，哪些方面不自由？
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谈到西藏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在1949年之前没有所谓的西藏问题。但是中共入侵西藏之后，那1959年呢达赖喇嘛跟部分藏人流亡到印度，从此以后就有西藏问题。所以我们在西藏现在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宗教自由方面都没有任何的自由。在这个情况之下，西藏人民有义务把它我们争取我们的自由。所以1959年到现在，虽然在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西藏人民的心依然没有改变，他们争取自由的那种奋斗的理念依然没有改变。今年、明年就是整整60年。
嗯，好的，谢谢您。在纽约演播室的夏明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事实上呢，这个刚才达瓦蔡仁先生说到，这个西藏人民呢，他是在各个方面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自由状况呢，相对于这个49年之前是不存在不自由的问题，但是自从49年之后呢，就有这个不自由的问题。那么同时呢，这其中也牵涉到这个汉藏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那么想问问您，事实上呢，讲到这个汉族和藏族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达赖喇嘛驻台北办事处的这个代表呢，达瓦蔡仁他也说过，他其实呢这个汉藏人民之间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现在这个藏族人他所不满的主要呢就是说中共在西藏所实施的这个政策啊。那么这个汉藏人民在历史上呢虽然也有一些这个摩擦的时候，但是总体来说呢他们是和谐相处。那么您的看法？
汉藏的这个和谐相处呢其实是有很长的历史。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从就是宋代以来了，那么直到那个元朝还有就是清朝了，其实呢汉藏呢都还是有一段时间呢能够大家比较和谐的相处。那么1949年，也就1950年那个中共入侵整个西藏以后呢，我觉得是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主要就在于有一种官方的一种大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改造计划，也就是要让西藏人民能够就是说完全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自由，能够把西藏人民呢完全就是纳入到或者改造到共产党的这个信仰体系里边去，从而呢使得西藏人民呢失去他们的宗教信仰，失去他们的那个根本的文化。因为有这种那个压力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其实 藏人跟汉人，他们在民间层面、在社区层面，其实可以安居相处，而且也确实几十年以来，甚至几百年以来，那么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今天呢，共产党的这种压制了，使得藏人呢，目前来看呢是生活在非常悲惨的一种状况，尤其是自焚事件呢反映出来。当然，我想指出一点，这种悲惨境遇了，汉民族跟藏民族了，其实面对着共产主义的暴政呢，其实有共同的相同的地方。当然，汉人的这些痛苦了，和他们遭受的磨难了，当然比那个藏人呢，相对于汉人来说，他们的磨难和痛苦了，当然比汉人要那个深重的多，这点也是不可否认的。
嗯哼，好，谢谢夏明教授。这个达瓦蔡贡嘎扎西先生就是刚才谈到，请你具体的再讲一讲，就是说在藏族在大藏区这个地区呢，这个藏族同胞呢，他们所面临的这个不自由，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一些表现，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藏人，2009年，尤其是2009年以来开始有自焚，那么还有2008年的这个拉萨的这个暴乱啊，那么就是说呢，具体的这个人们具体反感的就是宗教上的不自由，还有呢就是说关于这个藏人的汉化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上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现在具体问题，因为那个中共入侵西藏之后，
是，
在西藏各个方面没有任何的自由。
嗯，
我举例来说，由于这个原因呢，1987年、88年、89年，在西藏发生过示威游行，然后中共政府把它镇压，他认为事件已经平息了。然后1990年代，然后08年，然后09年开始发生自焚事件。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如果西藏人民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过的生活幸福美满，他们有自由的话，西藏人民何必要反抗中国政权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比方说，因为西藏民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一个民族，把达赖喇嘛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那你看，在西藏地区，如果信奉达赖喇嘛，如果讲一些关于那个保护西藏文化的事情，比如说那个扎西王族在青海的，他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是为了保护西藏语言。然后比如说我们要那个信奉达赖喇嘛，要悬挂达赖喇嘛照片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最近的例子来说，因为现在7月8月在西藏所有学校是放那个暑假的时间，那暑假期间那些通知家人，那个学生的家人不能有宗教上的活动，所以这些都体现了在西藏没有政治上面没有自由，在经济上面没有自由。由于在这个原因之下，为什么从09年开始到现在连续发生自焚事件，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中共政府在西藏所做的一切，他必须要考虑到西藏存在的问题，但现在中国政府认为西藏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西藏没有问题，为什么发生那么多的抗议事件？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如果你不反思在西藏存在问题，那西藏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不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西藏问题能够获得解决。所以达赖喇嘛是西藏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诚如那个王立雄先生所说，现在中共政府把他达赖喇嘛定性为分裂主义头目，这个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然后让境内的藏人那个批评达赖喇嘛，然后要接受他们的教育，这一切都是为了想切断西藏人民跟达赖喇嘛之间的精神关系。所以这个是永远做不到，因为这个过去的60年已经证明了这个政策是失败的。
那么这一切总之就是让这个藏族人民感到非常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反感。
对，对。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呢，我们来接听电话。这位呢是天津的王先生，你好。
那话都咋跟那造神运动差不多呀？是把那个什么达赖喇嘛捧成神，让人家供拜。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宗教自由呢，也是这个人权的一个方面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网友的评论，简短的分享。第一位呢是 Dudley Fan， 他说呢，主流藏人不满中共入藏之后改变原本生活方式，但并非追求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宗教自由是不干涉他人，不信仰或者信仰任何宗教。那么主要藏人团体所追求的究竟是宗教自由还是不自由？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就是人格独立还是民族政教的这个一体化。 那么关于这个民族政教一体化，等一会儿我们会请这个贡嘎扎西先生来解释一下。接下来一位是 King Michael， 他说呢，看看台湾李敖怎么说的。他说呢，共产党唯一做的功德就是废除了西藏的农奴制。那么这点我们等会也请我们的嘉宾来解释关于西藏的这个农奴制。好，接下来一位是这个 Pictet， 他说呢，美入藏互惠法案是非常明智之举，我认为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应当保护美国人自由旅行，而不应该靠外国无能可怜虫打击中共，更不能因此引入任何类型的难民。另外一位呢是叫做 Maha， 他说呢，达赖喇嘛的意思是希望保证西藏人民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还有环境，而且达赖喇嘛也是早就提出要终结灵童转世制度，但是土共呢需要班禅和达赖喇嘛这两位宗教领袖来掌控西藏，达赖喇嘛被逼无奈只能离开西藏。那么首先我想请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做一个回应。
是，对，我先从天津的这位观众了他的评论说起。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许多的那个汉族人呢，对西藏的藏传佛教，对佛教呢，理解的是非常肤浅，甚至是误解的。因为我呢，也是作为一个在国内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的一个学者，那么我对西藏的真切的这个和认真的关注呢，是在2009年以后。所以呢，在过去的9年中，那么我认识到西藏的许多的那个真相了。首先第一个就是佛教，它在全世界呢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的一个那个就是文明的一个创造，是2500年来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所以当否定就是佛教了，否定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现在是在全世界的佛教运动中呢，应该说是达到最顶峰的这么一个成就。所以就是否定佛教，否定藏传佛教，当然了，这其实是反文明的一种做法。另外一个呢，在那个佛教的这个整个认知系统中，它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最高的一个神。所以呢，当有的观众评论说这就是一种造神运动了，其实这是对佛教的一种完全的一种无知。因为佛教所谓的最高的神，它没有人格化的，它最高的如果有一类似于神的地位，那么就是一种最高的一种真理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藏传佛教里边，其实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尤其是以达赖喇嘛呢，在过去的60年对藏传佛教进行了系统的提升，有现代化，有全球化，有世俗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达赖喇嘛他从政治领袖地位上呢已经退休下来，他已经实现了西藏流亡社区的政教的分离，同时呢他又是在西藏流亡社区呢着手推动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化的最主要的一个推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他的地位不是像有的中国的观众认为是一种盲目迷信造成的结果。最后我想说一下呢，就说对于藏传佛教来说，我跟他们那个相交那个越深了，我能越能理解就是藏人这些信徒他们的那个苦处。因为呢，他们与他们的宗教上师达赖喇�嘛呢已经隔离了将近有3代的这个时间。而对于就是藏传佛教来说，你如果要获得那个就是教导，要获得那个对各种佛经的理解，那你需要你的上师呢给你讲解，给你加持。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在于，藏传佛教的大量的信众，他们没办法听到达赖喇嘛的这些受教，也没办法见到达赖喇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残酷的一个事实了。尤其对藏传佛教的许多老人来说，他们看到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同时他们的年事也高，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
嗯，谢谢夏教授。那么贡嘎扎西先生，您的回应？
是我把刚刚那些观众的归纳起来，我就回应一下。
好，
因为有些观众不了解西藏的真相，所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他有其他的看法，这是我们当然理解，我们也不怪他们。
是，
尤其在生活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汉人朋友，因为一方面他不关注西藏问题。二方面他不了解西藏问题，他所听到就是通常政府单方面的宣传，不像跟自由世界的那种宣传。在美国的话你可以接触任何信息，但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很理解。那另外现在我们主要争取的是，我借这个机会如果解释的话呢，现在我们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领导的西藏人民以及达赖喇嘛所提倡的，我们争取的是中间道路。那中间道路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呢不去争取西藏历史上的地位，西藏历史上属于一种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我们也不去争取，但是现在的西藏现况我们也没有办法 去承认它、接受它，因为现在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中间道路就是我们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我们必须要获得一个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所以在这也是为了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所以我们在刚刚夏教授讲的1959年流亡到现在至今已经60年，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那个政治运作都是实施民主的制度。而且从2011年达赖喇嘛完全退休，把他的政治权利移交给人民选出来的政治领袖。所以有些观众提到我们是不是所谓的那个恢复西藏农奴制，完全没有这回事。因为什么叫做农奴制？1949年之前的西藏状况如何？你如果不了解这些历史，那单方面的宣传会影响您的看法。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间道路政策如果能够实行的话，对藏民族好，对汉民族也是好。所以我们是应该是往这方面去努力。但是中间道路政策由于为什么现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做一个善意的回应。只要有中间道路有善意的回应，西藏问题就可以解决。所以没有所谓的我们恢复所谓的农奴制。如果您来过印度的话，您看印度我们所有藏人行政中央的运作模式都是经过民主，我们的司政是经过民主选出来的。所以过去60年当中，我们有三大成就当中，实施民主就是最大的一个成就。另外一个是我们建立难民定居点，还有我们教育。1959年刚到印度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由于达赖喇嘛领导跟西藏人民自己的努力，现在如果你到印度的话，有什么样的规模，我们把它建立起来。所以西藏文化现在是一个不只是对藏民族友好，而且它是一个慈悲的文化，非暴力的文化。刚刚夏教授所讲的，它对整个全人类需要的一个文化，所以保护这个文化是我们有义务的。
嗯，
对，
就是在世界上倡导这个善良。好的，夏明教授。
对，我想就农奴制的那个补充两句话。因为首先呢，中国的很多的观众啊，恐怕是受到这个电影的农奴的那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是。
而这种影响呢，基本上呢有一种洗脑的一种就是性质。因为如果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其实想一想，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无论是毒奶粉，无论是毒疫苗，还有无论是教育或者房屋搬迁、强制征地，还有等等的教育或者科技或者等等的信息了，你多少听到的是中国的宣传机器讲的是真话。所以呢，在涉及到对藏人的这个问题的宣传上了，那么谎言呢恐怕是那个非常那个多的。所以呢，我就想那个指出一个谎言。当中国那个政府在说到农奴制了，他就说在1950年以前呢，西藏90%的都是农奴，生活在农奴制下，那么只有10%的这种三大领主，那么他们呢控制了一切。但是其实就在1959年以前呢，西藏的就是寺庙的这个人口了，就已经达到20%左右了。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西藏的寺庙系统，那么在整个西藏文化中是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的这么一个制度，包括在文化、教育、科技、医学、哲学、政治权利上呢都非常高的地位。即使我们就算如果有20%左右的僧人系统的话呢，那么怎么可能西藏人有90%呢是生活在农奴制下？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说中国的任何一个有就是追求政见的这种心情的这个观众了，我相信都会那个想一想对西藏的这个问题的谎言呢，其实跟在中国的诸多事件上一样的，中国政府呢其实建立了非常大的一个谎言系统。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那么龚嘎扎先生，我想问您，也许您还有补充。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关于您刚才提到尊者达赖喇嘛他的中间路线问题，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很长的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藏他是寻求这个独立啊，你也说了现在不再寻求独立。那么其实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立场的转变，那么从80年代开始呢才开始寻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尊者达赖喇嘛所讲的中间路线。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立场的转变呢？
是这样的，因为中间道路的那个政策啊，从60年代开始，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想法。因为59年我们流亡到印度，那59年到大概1974年，我们主张就是恢复西藏独立。但是当时流亡政府是由达赖喇嘛领导，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达赖喇嘛考虑到西藏境内的情况，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情况，中国大陆社会的情况，达赖喇嘛认为最重要的是藏民族要生存。 如果藏民族要生存，必须要保护它独特的宗教和文化。所以现在独立不独立并不重要，而且现在整个二十一世纪是整个全球是互相依赖性的，所以达赖喇嘛跟藏人一致认为，在历史上中藏关系有的时候呢有摩擦，有的时候呢那个和睦相处，但是多半时间都是和睦相处的。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今后还是像是一个邻居。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达赖喇嘛认为我们必须要走那个中间路线。那达赖喇嘛提倡这个路线之后呢，在从早在9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三个主要的阶段，比如说西藏特别大会，在国会的那个充分的讨论，还有在整个的那个在藏人地区的会议，经过结果充分讨论之后，64.7%的人认为我们还是要走中间路线。所以为什么要转变呢？我们就是考虑到现实的问题，而且在70年代，当达赖喇嘛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当时住在香港新华社的记者就是联系达赖喇嘛的哥哥，那邓小平呢愿意到北京跟他见面，然后他来拜见达赖喇嘛，说有这么一句话，达赖喇嘛说我们正有这个想法，你可以到北京去。然后到了北京之后呢，邓小平当时谈到就是只要不谈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所以既然邓小平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在此之前我们也有争取真正自治的想法，所以这两个磨合之后，从早在70年代开始我们就实施中间道路政策。那中间道路政策有些人认为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中间道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这是事实。但是中间道路在国际社会，在汉人社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64.7%的藏人认为这个政策是可行的。而且自从2008年事件发生之后，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包括刘晓波先生在内，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支持汉藏互利的中间道路政策，所以他在那个取得成绩方面也有，但是实质性的问题方面现在还没有取得成果。但是这并不表示中间道路不是失败的政策，这是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回应中间道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他愚弄老百姓，他认为中间道路是一个，他用了几个政治术语，他说中间道路是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大西藏、国中治国，所以他一直宣传，这个时候老百姓是听不到其他声音，所以认为藏人是搞分裂的，我们没有搞分裂。所以这个观念呢，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么感觉呢，其实中国政府呢，他其实根本就不愿意考虑给你任何的这个自治。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你，就是说藏人所追求的这个不独立但是自治，那么这个自治呢究竟包括是怎么样的具体的这个自治？
对，那个具体自治我们说那个在中间道路这个归纳起来，就是我们愿意留在这个框架下取得自治。那这里面谈得很清楚，那个国防跟外交继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那其他的文化、卫生、旅游、宗教，这是由西藏人自己在负责。因为尤其是保护西藏文化，这西藏人是最熟悉的。现在在西藏境内的最大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就是党管一切，
是
汉人当家，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平等的条件。所以只要把国防、外交不与中央政府继续管，那其他由我们来说。那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这是变相的独立，我刚刚讲的那些术语。那我一直在讲，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那个从2002年到2010年，一共达赖喇嘛代表跟中央政府代表之间一共举行了9次的谈判。那有一次谈判当中，中央政府要求我们，你们谈一直谈自治，那你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自治？好了，那接下来的会谈当中，我们递交了全体西藏人民获得真正自由的意见书，这个中国政府把它称之为备忘录，所以这里面我们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已经递交给中央政府。那中央政府代表中国政府看了之后，在期间有很多疑虑，疑虑以后，我们的代表达赖喇嘛代表再一次做了解释，我们所谓的7点阐释，英文叫 Seven Note。所以这些都有了之后，他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如果是这个意见书还有这个 Note 是搞分裂的，确实这样的话，为什么把这两份资料 公开在大陆民众当中为什么不能公开呢？因为大陆民众，中国大陆民众自己来判断，到底达赖喇嘛跟西藏人提出的那个主张是分裂还是不是分裂？为什么这个到现在大陆境内还不能看？就是怕在这个原因。
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关注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公开呼吁平反六四，以及习近平在高层促进维稳。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